是拔掉啊，
拔掉啊，
能开关
呢，
能开关呢，
能开关呢，
能够关掉啊，
关掉啊，
那不有个自由发言，
自由发言。嗯，
齐老师好，
齐老师好，
别让他，您好，您好，
齐老师在吗？
哦，在在，你讲吧。
没有声音，哎，是不是看他那样？
哦，你听不见我说话啊？看来这个是哪儿那个沈阳杨荣那儿
听
不见，
老师
听
不到你
说
话的声音呢。
那是你那的事吧？那个台湾都能听见呢。
老师，您再说话，我们再听听。
那好吧，能听到，那个台湾的都能听到啊。
声音很小，那您啊，我看
声音很小。
啊，现在可以了。
声音不小，
可以了，
不小。
嗯，
声音不小。
啊，好，谢老师您好。
啊，您好。
谢老师，这样听到了吗？
我这一直都能听到你们说话。
哦，好，那我问问题吧。
我这说
话。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佛因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就是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我想问一下，这个佛之之见到底是什么呢？
佛的之见是什么？一句话就说完了，但是这样说不知对你那有没有参考价值？佛的之见就是无之见。
哦。佛的之见就是没有之见。那我原先啊，当然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啥的，我一开始总认为说那个佛的之见就是一切众生皆具佛性的，看来我是理解错了。
一切众生皆具佛性，那不是佛告诉的？那你说佛所说的，这样说吧，咱不说佛的之见就是无之见。佛的之见就是佛说的一切法，包括你刚才那一句，一切众生都是佛的佛。就是这个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包括这一句，佛说的所有的法都是佛的之见，这么说也可以。这两句话一样，佛的之见就是无之见，佛的之见就是佛说的所有的法都是佛的之见，这两句话一样。
哦，这下我明白了。我就听了偶尔的听到你有一次你说佛的之见是没之见，我就开始疑惑这个问题，怎么是没之见？哦，是包括
因为49年未说一字，所以是无之见嘛。
哦。好了，我明白了，齐老师，谢谢你，齐老师。
为什么说佛的之见就是所有的之见？因为众生有84000烦恼，佛就有84000佛法，这就是佛的之见，就是所有的之见，都可以说的。
哦，我明白了，齐老师，谢谢您。
哦，打出来有一个问题，打出来这个问题，你得能听到，我才能说，能听到吧？哦，听
得到，
听
得到，很清楚，很清楚。
对老人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智之性，有时候我觉得很清楚的，尤其是在连打的时候，但有时候又不是很清楚。我该如何勉力保护？这样说吧，简单的说，说这个你能不能你不清楚的时候，能不能令他清楚？也换一个话说，就是。不现前的时候，能不能令他现前？凛然一觉，他就现前了。就是一机灵，他一机灵，凛然一觉，他就清楚了。能不能做到？我听听，你告诉我。刚才说的
能听见吗？
听见吗？
哦，可以，可以，可以。
刚才说的听见了。
刚才说的听见了。
嗯。嗯。
哦，那
你回答我的问题吗？
要用力喊呸呀、
啊！
对。
现在不是喊呸呀、啊。不是令他现前吗？呸什么呀？呸是阶段，阶段妄念喊呸。现在说的是显真，把真如显现出来，真如就是佛性啊。能不能我说的实际，咱不从理论上讲，讲的是实际，实际能不能令他现前呢？这是你说有时候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我就说不清楚的时候令他清楚。也就是不现钱的时候令他现钱，能不能做到？你现在都可以试一下。
不确定哎。
不是，这是操作的，不用你去在理论上确定。现在就不能啊？现在就可以操作吗？现在就不能啊？
嗯，可以。
可以令他现钱，那就是就那样保护，那就不配一下了，不去那个去妄了，那就显真了，这叫观照，这个。
嗯。可以，谢谢老师。
阿弥陀佛。
感恩老师。
哦，他们在吗？应该这样才行，是吧？齐老师好，我这边是湖南，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说、
哦、你讲，
问的这个凛然一觉，老然现前。我先说说我的理解吧，就是说，能凛然一觉的时候，就是老然现前了，不是另外再找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我一直不知道我这个对不对这样。
啊，他刚才讲的是什么呢？他说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他说有时候很清楚，有时候不清楚。我就把不清楚的时候说成是没有现前。这得说的是实际操作，不是理论上说的。他说有时候不清楚，不清楚的时候就是没现前。这个你能知道这个意思，就不存在你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可能会误解我的意思。你说的意思什么呢？没有另外一个现前，那个凛然一觉本身就是现前，不管它本身是不是，不管另外一个是不是，能不能操作一些令它现前，就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没有牵涉到你这个。是本身呢还是凛然一觉，这不都这样不成理论上说了，这不是打妄想的吗？我们现在说操作就是不去分辨那个理论上分辨它，不去在理论上分辨它了。阿弥陀佛。
好的，齐老师，我明白了，谢谢齐老师。
阿弥陀佛。
齐老师好。老师
啊，您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上座的时候如果能够入定，是尽量入定好呢，还是尽量持咒好呢？
你说的是尽量持咒，他就不入定了，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没有关系，我觉得你只管持咒，不要管他入定不入定。他入定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咒语了，那个时候呢，妄念也打不动，那一段话就该贴出来了。你上一回贴出来过一回吧？老人说开始的那一段，那个没有，就是这个妄念打不动了，本身就是入定。你这是我有什么想法？你这是不是你在实践中遇到的，是你想出来的这个问题？你在实际打坐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我说的是实际，不是心里头想的，你是想出来的问题。
是我今天上课
并不是实际上遇到的。
我是
并不是你在打坐的时候遇到这个问题了，你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他齐老师，他去年打了四个七，今年打了四个七，他见地上也没有任何问题，他也不会有疑问，他现在也没有啥疑问，他就是能打。他去年打了四个，今年打的这是第四个七，马上又开始。
他要是遇到这个问题了，他是怎么处理的呀？
是努力的不让他入定，然后出来持咒。
这不是你是理论上说的吗？你要是在那时候还有这个余地，还有你这样想的余地，
好像有的时候也在中间状态也有的，有的时候
是理论上讲的，你在实际上还有这种分辨的余地，都已经入定了，也可能是这样，可能是妄念也打不动了，咒语也持不动了，但是又不肯放下咒语，大概是这样。这要说遇到的这可以，那不就是刚才说了，那不老人那一段话又该贴出来了。你分辨分辨你是哪一种？按照老人那个开示，要是我妄念把咒语给冲掉了，有妄念没有？那应该提起咒语。那要是说这个咒语这个妄念打不动了，那就应该放下咒语。那是相反的呀，两个处理方法是相反的呀。
明白了，老师，谢谢。
哎，齐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个，就是那个自杀的人，就是我听原来看，就是学净土的时候听说，自杀的人是在一个空间里面，就是他就七天重复一次，比如说跳楼的七天重复一次，是不是他在这个相上，如果他一不着相，他就从这个空间直接就出来了？就说他
没有听出来你说的啥，七天什么一次？
比如说他自杀的人哈，跳楼了，他就七天跳一次楼，重复一次，然后他要到一直到
七天跳一回，跳一回一回不死，跳一回一回不死，一直跳着。
那个就是在一个另一个空间，好像就是在另一个。
什么叫另一个空间呢？另一个空间啥意思？
就是他不能投胎，他死后不能投胎，他必须他的人寿。
死后不能投胎，你说是死后不能投胎，七天跳一回楼，这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理论，你咋知道了？
就是我看以前看什么书上写的，
我要看见这种书我都不信。
那你说这个自杀的人，他们都说，然后以前修净土的都说，哎，自杀很恐怖的，然后死了以后不能投胎。你比如说你要活到80岁，你
我就这个自杀的人死了以后不能投胎这个说法我都不信，你有经论依据吗？要是现代哪一个人说的我就不信。
那你说自杀的人他也是直接到中阴身在投在
有经论依据吗？这么说对呀、啊、自杀的人他不也是死吗？
那个就是平常的死是一样的是吗？
你要这么说经论里有这种说法，是不像你说的那一种。这种说法有啥？自杀相当于杀人，这个就是因为你自己也是人，你自杀你就相当于杀了人了，这个说法经论里有。
杀人就堕地狱的罪是吗？
杀人一定堕地狱吗？杀人要是一定堕地狱，那为什么还会有呢？经历还会有这个说法，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人和羊这两种东西都不在地狱里啊，谁告诉你杀人一定堕地狱啊？
哦，那我
经历不这么说吗？人死为羊，羊死为人，生生世世仍在缠缚，不这么说的，那个羊和人都没有在地狱里啊。
就是他的中阴身还是跟着他的业力牵转是吧？
你啊，你很可能有兽医非鱼这种情况。人死了以后怎么样？自杀以后怎么样？这俩是一回事。人死了以后状态很多，自杀的人也是状态很多，不是只有一种。你为什么给他找一种啊？
我就
状态很多，这都是业力所限，业力造成的。他不
是
只有一种情况，为什么你这就认定一种情况啊？
我是对这个有疑问，我也不太相信他是有说法，所以才问的。
我也不太相信这种说法，因为什么呢？也可能咱怀疑的不对，人家说的对，但是他有经论依据可以啊。我没看到过经论里有这种开示，现代人说法我看到过，现代人不但说这个法，就这人说别的法，我看也有问题。
对，好了，知道了，谢谢老师。
啊，这又打出来一个，这个观察自己。修心中心法一来，好像坐上知道要用功，但下坐后就不会世俗的事情拉扯掉影响。我知道是愿力和业力的拔河，读了佛经和老人的书，道理都接受，但是遇到事情上力度就不够，又被拉走了，是不是愿力不够？你别从这角度考虑问题了。下坐不是关照吗？刚才谁还说了一个配段，那这就说去妄了，你就把妄念去掉，拉走，不让他拉，不跟他跑，这就是，这不就叫外不随景，外不为景迁吗？元音老人不这么开始吗？内不随念转，外不为景迁。你说这个下桌后就会被世俗的事情拉扯掉，这就叫外随了景迁呢，不随他跑，不让他拉，这就是关照。还什么愿力、业力、拔河啥，这些都不要考虑了。这也不要考虑了，别弄在理论上的东西来干扰这些，别干扰了，不考虑这些问题，就是不让他
接触，就是不让他接触。
哎，这是我们的修行就不是实践吗？那些理论不要考虑它了，什么愿力不够、拔河啥，不要考虑它了，不够你怎么会修行呢？不够你怎么察觉到被他拉扯掉了呢？你能察觉到被他拉扯掉，这本身你的愿力就已经足够了。
老师，只是老师就碰到事情还是不知道，哎，就心不定。
就这样才断掉它了吗？断掉就是定啊。
就是觉察到心不定，就要把它推断，就
断掉它。
懂。
断掉它还会不定，还不定还断，一直断，一直跟他斗，就这样的。
一直跟他斗啊！谢谢老师。
哦，这还有一个问题呢，自性众生是缘度，自性烦恼是缘断，是什么意思？是心外无法的意思。众生都是在自性中，烦恼也在自性中，离开自性就没有别的，就说这个。所以说这个好像把这个不要自性这个词儿的时候，众生无边是缘度说的时候，那众生在心外，不对，那个就是自性众生。众生无边是缘度，那个无边众生就是在自性里，心外没有众生。原这个六祖大师说到根本了，根本就是自性，所以加个自性。他说到根本了，那就是说的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的誓愿断，就是说的这个。这个就是自性的，自性外没有烦恼无尽，自性外也没有众生无量。最近有开始看禅门公案，觉得比较有味道。目前在看老师你的具解成陀第一则浊翠同时，就不太懂。所以恭请老师开始。哎，那这还没害到你，你不懂正好，懂了就糟糕了，公案就不是让懂的。 所以那拒绝挣脱那是功啊，是过呀。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能有点用，现在就拿这个来懂公案，那就成了我的错误了，不应该那么说话，就不能让你懂，让你懂你还有记录的余地呢。公安一懂就糟糕了，能记录不就记录，刹那之间明白就明白，不能明白别弄成道理，弄成道理再也不可能在这明白了。看不懂正好，好了，公安原文就原文了，光打个原文干啥了，让我在这儿给你咕噜咕噜解公案呢，哎，算了吧，别弄那事了。你讲你的可以，你讲你的，我说我的，你说一点我说一点，你阿弥陀佛。刚才我说的话听见没有啊？
老师听见了。
听见好了。这你那是能说话有麦啊，他说话不就行了，他这一直打字，这就不打字也可以。
老师说话比较紧张，所以想说用打字的。
那你就用话说，你讲我听听，就说这个公案，你先说怎么回事，不太懂咋样，哪不懂怎么回事啊？
就是老师那个盖智和尚，
哎，现在我知道了，你可能是说啥啊？可能为啥要打字啊？因为好像说话我听不大懂，是我是有听的不大懂，因为我这能听懂的就是普通话。那好吧，你打字也行，可以了。可能就是因为你说话听不大懂，你才不说话了，大概是这个事。好吧，好吧，打字也可以。那不是盖智和尚，云盖是地名，智和尚是人名，不是盖智和尚。
他斩两首吐舌四肢是代表侯姓的妙用吗？
离开这个刺儿，离开这个刺儿，这离开这个刺儿就不能说话了。你说斩两首四肢是代表佛性的妙用，解公案的时候可以这么说。这么说呢，是对那种不了解佛性的人，让他知道是有用的。但是你这个意思，我还不这么理解呢。我的理解是，斩两手吐舌是指是表本无佛性，不可以吗？也可以，这也是理论上理解。所以说，你别说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能记住就记住，不能记住就暂时不管它。非要这样。非要弄个理解，一理解糟糕了，一理解不能理解为本无佛性吗？也能理解为本无佛性。
请教老师，那个广打一座句，智云只是风力所转，是不是代表他只是做这个动作，但是他不晓得就是确切的道理？
什么功夫可考啊？没听懂，你再说一遍。什么功夫？
就是广打一座句，然后智云只是风力所转，是不是代表就是他不知道落处，他只是做这个动作？
哦，不知道啥落处啊？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都是佛性的表现，不知道这个落处，不知道啥落处啊？不知道这个这不知道都是佛性的显现，不知道这个吗？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落处？
对，我是这个意思。
你是这个意思，我刚才还说，我接着说我的意思。我刚才不说了，说那个意思是本无佛性。广打一座句，这个智和尚就说这是风力所转，跟佛性没关系。这不也是说的本无佛性吗？都可以，按你的解释不是不可以，也行。但是按我的解释不就行了？别在这里找意思，具体意思，你找意思找出来，就把路堵死了。
我明白了，谢谢老师。
阿弥陀佛。
那请教老师，就是这边有讲到，就是老师的评论有讲到，就是他只跳了两跳，然后已经跳得非常好，那就是关键时候没有接新化之棒的话，可以请老师再帮我解释一下。
我听不清楚，跳了两跳好像说的啥跳了两跳啊？是说的跳了两跳，不是？我没听清楚。
就是说他只跳了两跳，然后跳得很漂亮，可是关键的时候没有接新化之棒，
跳了两跳，这个这不在你打这个我这个字里头没有打出来吧？是那个文章里有，他就算是我写的文章我也给忘了呀。是文章里有吧？这个跳了两跳，这个
老师，
你把那个跳了两跳那个文字贴的考到这儿，就是把那一段话考到这儿，我看看。
报告老师，我先整理一下贴上来。一天
哈。不是整理啊，你不是引用的这个引用的拒绝挣脱吗？ 季节正头的不用你整理啊，你就拷贝粘贴就行了。这个他是他跳了两跳，说他是说的谁呀、啊？他是谁说的谁呀、啊？这又弄出来一大段，这是说到哪儿？我都接不上，不知道他是说的谁呀、啊？咋回事啊？这个跳了两跳是哪一个公案里的呀？还是你刚才说的兴化打威诺？说的啥呀、啊？说到哪儿啊？哦，兴化打威诺，
兴化打威诺是一个公案。
这个公案呢，这个翠竹同时又是一个公案，这是俩公案。你说这个是说的兴化打威诺，说的啥？说到哪儿啊？弄不清楚，弄不明白你的意思。谁跳了两跳啊？是说谁呢？哪个人呢？他跳了两跳，他是谁呀、啊？我刚才说的听见了没有啊？能听见不能？刚才说的没有听见？
听见了。
那你问题直接讲。
对呀、啊，那你
那
直接告诉我
是
谁
不
就行
了？
而你说的
是哪
个跳了两
跳？
是说的威诺呀、啊，还是说这是说是前一个了？那个什么那个翠竹同时啊，是说谁的？就是那个这个广道者，你说的是兴化，这是威诺呀、啊，说的是广道者呀、啊，说的谁呀、啊？他跳了两跳，他是指的谁呀、啊？我是问的这个。你直接说就成是兴化打威诺啊、哦，兴化打威诺，那就是说威诺跳了两跳，第一跳不就是这个吗？不入这宝舍，第二跳就是总不一摸，这不就两跳吗？这两跳再跳一跳不就胜了？他没跳，这不就完了？他不跳，这就是说接不了尾了。前就是一问一答吧，前两问答还可以，接不了尾了。呀，就接不了这个话了。法战不胜，罚钱无冠，舍饭一堂，这个接不了这个尾了，接不了这个尾还那就不行了呗。
谢谢老师，那我知道了。
这里头还有啥是舍战饭一堂？这个战饭是什么呀？战饭是指的啥？战就是一个什么呢？是个就是那一种，是一种吃，就是说，厨具，并不是锅，不是个锅里煮的饭。那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在就是别的用具里煮的饭，就是用我们现在说，我们的米啊没在锅里搁，在碗里搁，把米蒸熟了，蘸饭就相当于那个碗饭，就是那个意思。这个蘸。不过这个不关系，这个事跟这公案本身没关系。这样说吧，这别算完，他这个跳不了第三跳，咱给他跳一跳怎么样？你跳一跳我听听怎么样，怎么办？说这个科宾威诺法战不胜，罚钱无冠，舍战犯一堂，然后这个威诺威诺怎么办？就跳一跳怎么办就行了，你给我说说。他不行咱看看咱能不能行。
哎，老师，那个前面有一个总不一谋是什么意思啊？
总不一谋就是说都不是，就叫总不一谋嘛。一谋就是那个都不那个，都不是你说的那个。总就是总了他两句啊，一句是会了不入，这是一句，还有不会不入。你是会了不入啊，不入这宝舍啊，还是不会不入啊？两个都不是。你看这一跳也不错嘛，这总不一摸。你说这俩都不是，我不入就是不入，也不是因为会了，也不是因为不会，就是不入，这就叫总不一摸嘛。这不错，这一跳跳的不错。第三跳就该接着这第二跳了呀，没接上啊？你给接上不能？能给接上不能？
老师，我接不上。
接不上。他说的不入，你看韩仲还是干这事啊？还到第二天了，还给他留个余地，还给他留个余地让不得吃饭。到不了第二天，我说不入，我当下就走，拿什么钱呢？什么钱都不拿，说不入就走，立即就走。还就说过不入了，还入了，又入了宝舍了啊！这没有第三跳了，弄的。阿弥陀佛。
哦，明白了，老师，谢谢老师。
威诺是什么？你要知道了，你要知道威诺是什么，就不会有疑问。你知道寺院里的威诺是什么吗？谁知道？你先回答，你是不是知道寺院里威诺现在还有这个植物？还有这个植物啊？威诺是什么呀？你知道吗？
报告老师，我不知道。
那我告诉你吧，威诺就是倡导之师，威诺就是倡导之师啊，就是领唱的那一个。那不是他们一做功课，一这个大家都在念唱，一开始那个那一句， 开始是一个人念的呀，南无文殊师迦牟尼佛，这就成大家念的了。就前头唱南无那一个，那就是维诺，那就是维诺呀，维诺就是领唱的那一个。维诺本身就叫倡导之师，他就是，他说如不久为倡导之师，不早就是倡导之师啊，咋会不久为啊？你不知道他是维诺，所以
维诺
不是，维诺本身就是倡导之师。
那老师他这样是雪上加霜吗？
禅宗不都这么说话的吗？他们就这样说话。他说这个倡导之师啊，就已经不是他现在担任职务那个意思了。也就是说，你要做道场了，做方丈了，是这个意思。实际上，领唱的那个并不是方丈领唱，就是维诺领唱的倡导之师。他就这样说话的。
请问老师，那如果就是还没打的时候，他就先走可以吗？
那是因为别的事，不是因为他这两跳。咱们说的是第三跳，你怎么又搞到前头去了？那就不是因为这两跳，是因为别的事。他也没有罚他，也不是因为罚他，也不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因为罚站不胜，都不是。那就成另外一个，那就连公案都不是了。很可能因为他们闹别扭了，闹别扭当然可以走人，那是另外一回事，跟那公案没有关系了。你讲的是。
明白，谢谢老师。
齐老师您好，我们这边那个孙师兄的心眼们还有问题。
你讲吧讲吧，没事。
齐老师您好，那个首先感恩齐老师上次那个给我开示说那个心念耳闻其实就用那个金刚持咒就好。这感觉打了差不多快2000座了，打了快1000天了，这总算开始入门了。我觉得那个齐老师您可以把那个上次发给我那个安抚奶嘴收回去了，就是说那个没有境界，就是那个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那个安抚奶嘴可以收回去了。
这个话不能随便说，刚才讲那个说那时候是因为提到境界的事儿，那说要是随便说这个也可能会有问题，不能在哪儿都说。都是有一定说话的环境才说，
是啊，但是
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没有任何一个理论是在什么地方都正确的，包括这一句话，没有境界是最好的境界。这一句话说对了地方是正确的，说错了地方它是错误的，其他任何说法都是一样，说对了地方是正确的，说错了地方是错误的。
另外那个我个人的那感觉啊，那个心念耳闻和那个金刚持咒这完全是不同的感觉。我转了这么
心念耳闻是这个金刚持的具体操作方法，金刚持是心念耳闻这种操作方法的名字，它不是两个东西叫让你比较的，并不是两个东西。
但是如果要是那个不清楚金刚持，或者是把这两个东西没有联系到一起，
它本就不是两个
东西，在我个人感觉就
它本就不是两个
东西，完全就是
本就不是两个东西。
因为我当时是关注又要心念又要耳闻，搞得心力憔悴啊，这900多天算是白，基本上算是在热身，现在才开始，就感觉用金刚持之后就感觉才开始正式开始起修，不过感觉还是那个这两天感觉是确实
你有误解，你有误解，你的误解在于金刚持它才如法，用别的方法持咒不如法，都如法，出生念也如法，像你那样念也如法，只要你不怕累，你可以不必金刚持。没有不如法的事儿，你为什么认为你以前不如法呢？你这个认为是错误的，你以前没有不如法。
反正也勉强可以算到千咒，可以凑数。
你以前是累了，是累了，是搞累了，这个可以，但是并不是持咒不如法。
是不是齐老师说了个心念耳闻，然后执着这个心？
没有没有，那个以前这个心念耳闻，我既要关注心念，又要关注耳闻。现在这多轻松！
但是你坐上打妄想，关注只关注咒语，只关注咒语，关注什么？只关注一样。不关注别的，你要打妄想当然很累。
是啊，你又加了一个心念， 还要加个耳闻，这两个都要关注到，哪个没关注到就觉得
都不要关注到，只关注一个咒语。
是啊，就关注咒语，现在就是就关注这个金刚词，就自关注咒语，就感觉轻松快乐。
连金刚词这三个字都不要了，别金刚词了啊，忘掉了这名词，别干扰。
就是、
弄个名词干扰多不值啊，不值的。
是啊是啊，现在感觉舒服多了。这个感恩齐老师，要不然的话。再打一千座，估计也还是在那门口转悠，还没转悠进来、啊。
门口转悠不是因为以前打坐不如法，你弄错了，关系，因为你不肯见性，并不因为你以前打坐不如法，你以前打坐没有不如法。你再打一千，你再打五千座，你不肯见性还是不肯见性，跟见性已经不相干了。这样，到现在还放不下，时间不短了。都已经两千度了，还时间不短了，还放不下，仍然放不下。
这个不过感觉还是怎么说呢？打、
就是放不下感觉。
嗯，是啊。
说你放不下，就是放不下感觉。
一种打坐是妄想纷飞，一种打坐是越打越清净。这种感，这两种就两句话的差别。
妄想纷飞不见得差劲，你那个清净不见得好。我不按你那个思想去考虑。
就是还是太注重感觉了。
嗯，其实也不是，因为确实感觉心力憔悴啊。这确实就觉得打不动，越打越难，最后一百座都感觉。
你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都坚持下来了？这么难你都坚持下来了，难能可贵啊！这难能可贵啊！要是容易坚持下来，倒是还不大紧。这么难你都坚持了，这难能可贵啊，这很好啊。但是就是有一样，方向有问题，执见有问题，所以。即使不肯放下，不肯放下也拿你没办法。
是啊，现在就也不管是哪儿念的咒，也不管听没听着，就直接就是关注在咒上，感觉真的是不一样。就是、
你要这样的话，你就把见性忘了啊，没见性了，你呢？忘掉目的了，目的不是为了见性。当然，如果目的不是为了见性，我们就不这么说话了。目的是为了那个清净，为了入定。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你打坐越多，定力越好，确实是如此。但是没有，我们没方向了，见性看不到了，看不到见性的事了，就看到那个定力清净，就看到这东西了。这东西不等于见性。
但是如果就像那个开一辆汽车想要飞出地球，另一个就好像是开个飞行器想飞出地球，本身就是。我们打坐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工具，本身这个
奈何你啊，你把飞行器当汽车开，奈何你把飞行器当汽车开啊，那你一直当汽车开吧，没有办法了。
反正就是没开对。
我没说，我不刚才说了，你那个坚持打坐它没有错误啊，那是难能可贵的，不就说这个了。我说错是你的执见有问题。我说的这个执见有问题，把见性忘光了，敌死不肯放下。
打坐不是为了就是更容易见性吧，也是
当然更容易，他容易他也奈何不了你死不肯啊，当然是更容易。
因为那个打坐的方法要是如法的话，就是能够帮助见性。如果就是说有一点点就是别扭的话，对见性是一种妨碍。这反正就是这么理解，可能这个还是说跟见性。
你都妨碍不了见性，只有你的知见能妨碍你见性。咋可能妨碍你见性啊？放下屠刀都能立地成佛，有什么事能妨碍你见性啊？啥事都妨碍不了，你说是有助于，这个可以说妨碍是不可以的。谁都挡不住见性，就怕你不肯见性。
见性是肯，问题是自己不敢确定，就是。
那就是
觉得，也知道这个，只要是前念已断，这个后念没生，这个在这个就是一直也没灭过的，也就是性，但是总觉得不是那么。就是怎么说呢，
有什么啊，这不是佛性，忘掉它吧，那不是，别让它干扰你了。
那个我明白了，那个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有什么灵芝不灵芝的？这话是袁云老人讲的。你没证道的时候跟你说一肯定，这灵芝之性一肯肯定就是见性。你证道了再说给老人听，有什么灵芝忘掉他？就是这么这老人说的。你要过两天再提这个事哦，还没忘掉啊，忘掉他。
谢谢齐老师，忘掉了。
实际上啊，这么说话不对劲。你知道他咋样说才好？我就是不是对你说的，你也不必往后接了。我是对大家说的，因为我们这个问答呢不是对一个人说的。他说好吧，忘掉了，这就糟糕透了。这样说应该怎么说呀？那是能忘掉的东西吗？你让我忘掉，这样说才对。
你好，齐老师。
啊，您好。
我是湖南这边，我再问一个小问题。我看袁云老人的书里面有一个名词，忘了是哪一本书了，说是叫顶门巨言，肘后有福。顶门巨言这个大体能理解，这个肘后有福我一直不明白是啥意思。
这都是古代的事儿，你得看那个福是做啥用的。那福做啥用啊？就是可能他那个福放在肘后是什么意思，大概跟古人的习惯有关系。我们现在呢只能说他们说话都是牵涉当时的具体事实，具体的事儿。那个符是有用的，放在咒后的符也就是有用的。但是现在我们不了解这个事儿，就是我们对于古代的知识不清楚，不好跟你解释咒后有符是做什么用的。顶门巨眼当然你就知道那是能往上看呢、啊、看天嘛。这是这个咒后有符，这个符做什么用的呀、啊，就是这个周后的符是干什么的呀、啊？得知道他古代做什么用，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不好跟你说清楚。大概就都是有用的意思，都是指的用，不但指的是用，而且指的是很好的用。嘿嘿，这个大概他指的什么？这个意思是知道，但是具体周后放这个符做什么用，古人放到周后做什么用啊？这一个就跟禅宗公案没有关系，这是。古代的人就是这么用那个符的，他用这符干什么用啊？咱不了解，所以不好跟你解释古人那个。了解了以后不也还是个比方，对这个理解这个公案其实没有多大帮助。但是我就清楚他这么说话，大家都知道这事儿，我跟他这么说说，哎，这其实都是说的有很好的用，都知道。这样说吧，这个我理解这两句话，咱就不管他知道不知道咒后的符做什么用，不管这个了。顶门巨眼是什么意思啊？很简单，有眼光。这就说你有眼光啊。周后有福是什么意思啊？你有手段，怎么着？这个顶门巨眼，周后有福，大概就是赞叹对方有眼光、有手段。
哦，这是他们刚才从百度出来这个周后有福，是这个意思吧？啊，就是随身携带的单方，他们刚才看了。
啊，那不是有手段吗？我们理解为有手段没有关系了，有单方啊，是赞叹他。尽管你能顶门巨眼，周后有福，也当不得宗门向上士，也就这个意思。就算是你有眼光有手段，你挡不住还是不见性，就这个意思。用我们的话说吧，啊、尽管你这个你能打坐，你能打坐有功夫，也挡不住，你放不下不见性，就这个意思吧，大概不是好话，有时候不是好话。
好的，徐老师，这个我明白。我再问一个那个。过后张弓吧，我好明白这些名词，好理解公案。
贼过后张弓，那不都晚了？跟另一个意思一样，鹞子过新罗那个意思一样。贼没有过，他还在这儿，你一张弓射箭把贼射死了。贼都过了，你再张弓不远了，晚了，那还能射住嘞？不就是说晚了？这当面错过，早就晚了，就这个意思。
好的，齐老师，我明白了，我的问题问完了。
啊，对，还有以吃八克，都是那个意思。鹞子过新罗，以吃八克，贼过后张弓，这全都一个意思。都晚了，当年错过了，都这个意思。背后偷袭，背后偷袭，那个贼还没过去呢，你还能看见他的背，还不算过去。背后偷袭。
齐老师，孙师兄这还有问题，问吧。
齐老师，阿弥陀佛。那个，
你好。
我问这个问题，您可能觉得我太着相了。 但是反正心里边有梗，反正觉得还是问一问好。就是像那些那个大祖师们，他们这一见性说什么大悟开悟这些东西，其实他们不见得非得有个境，所以也能叫开悟，也能叫大悟，只要他们肯认吧。但是那个在楞严经里边又说各种各样的境，这中间这有什么关联？
那你说楞严经里说各种各样的境是指的五十音魔是吗？
五十音魔，对对，
五十音魔。五十音魔那是说呀、在修行过程中，每色受想行识这五音，每一音都可能出现十类现象，把这现象给你举出来，你处理的正确不可能入魔，处理的不正确就会入魔。什么是处理的不正确啊？做圣解处理的就不正确了，因为一出现这种现象，你就可能认为是正圣。我们刚才不告诉你了，你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一下现前了，你一肯肯定了，你再给老人说，老人会说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这就是不让你做圣解，就这个跟这个这是一致的，那就没有入魔的可能了，就是不做圣解。你要说的这个五十个境界都是好境界，在这个境界下都要见性，那这是这样啊，他肯定就会见性，不肯定不见性，肯定什么？肯定不是做圣解吗？是这，肯定的是凡圣一如，能算做圣解？你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不肯定啊？真见性是什么呀？真见性是灵智之佛性，那就是这么一说，哪不是佛性？全都是佛性，怎么就这个灵智才是佛性了？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灵智哪就这一个灵智啊？到处都是灵智，除了灵智没东西了，这也可以说灵智是佛性。不，这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做圣解，就说到这个意思。你要非联系，就是联系见性，联系那五十种境界，联系那五，你要这非要说那是见性，楞严经里不是说的见性，你别硬去联系，就是出现了那境界，你也可能见性，也可能不见性，不是一出现了境界一定见性，拿境界换不来见性，境界出现并不代表见性，见性是你主动的事儿，不是境界上的事儿，认境界永远不见性，见性不会认境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认境界它就不虚妄了呀，你认它为实了，它还虚妄了。阿弥陀佛，说完了吧。
那其实呢，如果就像那种没有什么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只要一认肯认也就是了，根本用不着非得有那么个境界，
根本
这个境界
理解，真的认取是什么呀？这可认取吗？有什么能认取的？这就真认取了呀。你讲的认取还是有为，本来是无为法让你理解成有为，本来是无相法让你理解成有相，就因为这个就叫做不肯见性。有为不是有所作为吗？本来是无为法，解脱道是无为法，让你弄成有为，不要说这个见性，见性还算个啥呀？还没有这个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还没做呢，这事就是灭度无量无边无数众生，也是实无众生的灭度者，也是没有众生灭度，还何况这个你去认识的，连那无量无边众生都是实无，你看这个去认识的能行吗？
那其实那个境界是修行路上的风景，但这些风景有的时候在修行路上是应该是会看得见，但是这个跟见性无关，可以这么理解。
他咋会无关呢？他一定有好的境界，一定是佛性现前了，他不能无关，你不肯认啊，他这有关你也不肯拿你什么办法呀、你不肯认他就无关吧，说无关也可以。
好，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您齐老师，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齐老师，我们这边有一个文字问题。
那我看看呢。这个圆融切这个是这个，如果遇见不好的境界认为琢磨了，是不是就真琢磨了？嘿嘿，认为琢磨了。哎呀，这样首先别把琢磨看得太可怕，琢磨有什么可怕的？没有啊，常有的事儿，定不可怕，那么就不妨说了，你认为琢磨那就是真琢磨了，这就可以这么说。你把琢磨看得真可怕，弄得无端的产生恐惧心理，那就说根本不可能琢磨，你别担心什么，磨拿你毫无办法，就这么说啊。阿弥陀佛。
谢老师，
啊，您好，
听得到吗？啊，我想问一下，但是你有没有空把那个，可不可以简单的帮我们讲一讲那个八十规矩颂啊？就是那个玄奘法师写的，讲那个，比如说
八十规矩颂有解啊，有还不是一种，还有好几种解。八十规矩颂有啊，古人都写好了。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听听，八十规矩颂贯诸解，有这一篇文章吗？那本身是解啊，那不是？你看看那个解啊。阿弥陀佛，
但是他那个跟我们这个心中心法的那些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我们没必要去管他八十规矩颂的事啊，我们也不联系他，我们心中心法没有联系他。但是你要是要想熟悉佛法的理论，了解了解法相中就是唯识中讲的什么，可以去熟悉熟悉八十规矩颂，不是不可以，不是必须的，不是不可以，不是必须的。
说完了。
齐老师您好，阿弥陀佛，还是我。是这样子，因为那个好多时候那个，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认识嘛，就是说如果修行好的人，至少说在这个肉身上，大家都觉得给人一种清净的感觉，看这人也健康，也那个比较开朗，至少到谁身边都让人感觉很舒服那种感觉。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就是从自己修行就能看到自己修行的有没有就是不如法的地方，如果自己修行的这身体就感觉越来越憔悴啊什么的，这是不是也是就是也就知道自己哪段修的是有问题不对，应该是也可以做一个标尺吧。
那得看你修行目的啊，你的修行目的如果是为了身体健康，你这个说法完全正确。我们的修行目标的不是为了身体健康，你这说话就有问题。你得看你为啥是修行啊？我嘴上说是为了健性，其实我就是为了身体健康。那你这说话就有道理了。得看你为啥是修行的呀？
不好意思，齐老师，但是我的理解，像我们修行，如果连那个一切都放下了，其实按正常说，自然发展，这个身体应该。也会有向好的方向的表现，不是为了身体健康，应该
说那未必啊，那可是未必。你把因果忘了呀？啊，你说这个身体好坏不在因果里，你把因果给忘了。嘿嘿，我说信佛不是从先信因果从这儿入门吗？要是这样考虑，
啊、
都不像是信佛的了呀，像七公戒冒充自己。
他这个因果是没忘啊，但是你说那个。这个因果如果没修行因果在，但是修行的话因果还在，但至少是
修
行
的。修行是我们说往昔罪业作为消灭是没有还是种子还没有受报的，正在受报的你怎么消灭？不好消灭了呀。往昔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不就是说那个金刚经说的那是往昔罪业应堕恶道，应该堕恶道还没堕了，就是还没报了，没报能消掉这个种子，以后不再受报了。正在报的种子是不好消掉的了呀，那咋能消掉啊？
但是就像那个，我感觉就像那个孟参老和尚，虽然是这个身体非常不好，但是感觉那种洒脱劲儿又不像是那种，就是说病的那么厉害的人，就是说至少这种怎么说呢？
你讲的
是
心态，你要讲心态，当然是，你讲的是心态，不是身体状况。身体状况糟糕的，心态可能也会好。那这一个就是也可能不在意他这个身体状况，这是心态造成的。这是说的心态。你要说心态，大概就是这回事了。你要说身体状况要好，那未必。那一个是这个是这样，你要目的就是为了健康，那是你的目的，但就不讲解脱，不讲见性，不说这事儿了。对你身体健康有用你就修，没有用就不要修了。
啊，那倒不是，最主要就是觉得这个，因为在相同的生病的情况下，心态好的人肯定比心态不好的相对来说，从外在表现也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在相同的。
那不一定，我就不同意你这说法。你这个说法是心态好了，对这个病的痊愈有帮助。我不认为，我是认为对你那个感受有帮助。你可能觉得不太痛苦，这可能。你那个病人那是在因果里，你感觉是。我不认为你说的对。 你可能感受对感，你由于你不在意它，你的感受会比较好一些，这个可以。那仅仅是感受，对你那个病应该没影响。但是我这样说话呢，就是针对你这个自见说的。实际上情况是什么呢？所有的法门，佛法所有的法门，全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都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这是事实。但是呢，你拿着当标准，当修行标准，当成解脱道上的修行标准，大错啊！你说没有关系了啊？我们的修行对于身体健康没有关系，其实是有，不仅仅是执行中心法呀，像念佛呀、参禅呢，不管是哪一种方法，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这是事实。满足不了你啊，因为你那就是所求无止境，身体健康的所求无止境，满足不了你，只好跟你说没用，就是没用，有用也跟你说没用。为什么有用也说没用呢？因为你拿它当标准了，那本来就不是这个见性的标准，你拿它当见性的标准是不对的，尽管它对身体健康有好处，也不能当见性的标准。
啊，那倒没有，只是把它当作个人修行的一个镜子，就是
那当标准不还是标准吗？拿那个尺去量就不对，就不能拿尺量，就不能拿那个尺量，尽管它的任何法门都对身体要有好处，也不能拿它的那个尺去量。
是没把它当作一个主要的词来量，但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它应该会能至少能知道自己是不是走差了。如果说越
随你的变法，随你的变法，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你说的，我说的不一定对，仅供参考。随你的变法。
谢谢齐老师，阿弥陀佛。
我在这所说的就是，我就不多说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禅师是刚见性就死了。他师父还跟他师父对话，对完话就死了。有这么一个例子，这一个人被认为是很彻的人，所以他那种标准根本就不存在，不是主要的，次要也不存在，根本就不应该那么想，执见大有问题，就这样执见，不是一码事儿。
开悟就死了，
不是
吧？有这么一个例子，我把他名字忘了。有这么一个意思，有这么一个例子，还跟他师父对话嘛？那个对话具体有几句，我就现在想不起来他是叫什么名字了。哦，青阳抛禅师，嗯，对，好像是青阳青抛，好像是个是这个，这个抛不是这样写的，这个抛那个。哦，对，就这个字，对，海底不带花，有这么一句，对，他跟他师父对完话以后，他就圆寂了。这个兴阳抛可能是个啥？是兴阳啊？不是兴阳，是兴阳抛。他是在兴阳那个地名在那住，这个地名过去都是说禅师用地名称是跟古人的习惯有关系。古人认为直接称呼一个人的名字是对这个人的不尊重。避讳这个人的名字是对这个人的尊重，所以那个名字叫做名讳。讳什么？忌讳什么呀？忌讳什么什么？那个忌讳就是他的名字。这个就是一般忌讳自己父亲的名字，还有忌讳什么？忌讳皇上的名字。那个皇上名字叫当今讳，当今皇上，当今讳你要是冲撞了皇上的名字是杀头的。现在呢跟过去古人习惯不同了，现在是这个说谁的名字是谁对谁的尊重。你比如雷锋中学是对雷锋的尊重，中山大道是对孙中山的尊重，跟过去的习惯不同了，所以不能理解古人。这个古人说禅师都是说地名，你像百丈禅师，百丈是百丈山名，地名他是叫淮海啊，你要不避讳淮海，称淮海禅师是对这个百丈禅师的不尊重。但古人是这样，所以古人说禅师一般都是说的地名，兴阳就是个地名，他的名字叫青抛，都避讳青抛，就说兴阳禅师这么说啊，就是指的这个公案。 就这个兴阳炮产是大家都认为他是很那个什么的，就是很彻的一个人。就那个谁，那个拍拍他师兄的背说：“师兄啊，师兄啊。”这就那个，那个是不是他呀？那是另一个人，我记串了，可能就是他，或者是另外一个人。啊，你这个坐脱离王你不无，先是意你还是没有梦见。那是不是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禅师，可能记串了。啊，那是对九峰道谦，那是九峰道谦，那不是兴阳清泡，记串了，九峰道谦禅师，对对，九峰就是地名，一般平常不称他道谦禅师，就称他九峰禅师。还有一些这地名呢跟人名重复了，咋会重复啊？你比如五祖坐过的道场，就是禅宗五祖在那个道场里坐过，以后那个地方叫五祖寺，那是五祖不在世了，后人称那个地方叫五祖寺，五祖寺的某某禅师就称为五祖某某，他并不是五祖，他是在五祖寺里住的禅师。有这个事儿，我在和这个什么这个五祖某某禅师有这个事儿，有这个就是这个禅宗公案里头的这个什么这有这种公案，就是那个五灯会员啊什么是职业路啊啥里头都有这个五祖某某禅师。其实他并不是禅宗第五祖，他是在五祖寺里住，那就以寺名称他的名字，也就称他五祖禅师。没有事了吧？没有事结束吧？好吧。那个坐局那个前面错了没听到，前面我去坐群了没听到坐局啊。
喂，季老师。
啊，
季老师。
嗯，
我这边有个师兄有点问题，他想问问你。
那就不结束，你没事再结束，有事就不结束，讲吧讲吧。
哎，季老师。
哎，您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个我现在修了这么多，做了始终感觉到念住啊不如法。这个我想了呀，这老是
咋样念都如法，没有不如法的，你可以出生念的没有关系，出生
不是我老是觉得我
就是出生念的，为了不让你累，跟你说了个新疆人文，按说、
对呀、就是我老是觉得不明明理理，
都如法念，出生念没关系的，出生念吧啊，好吧，没有关系的。
我老是追求那个明明理理，
那跟咒语没关系啊，明明理理并不是咒语啊。你说的
有时候呢，为了追求那个明明理理的念的非常慢。
不，十到十二遍是祖师让念这么快的，不但有这个变数的开始，还有个例子，就是
哎呀，念了慢了又觉得不如法。
那好吧，那你就纠结吧，那没事了。你纠结你的，没事啊，好不好？
行，就这吧。
啊，这还有个问题，说是明天可以从事，明天是周六，你看现在是
今天
周六那个按说它不是这个时间，周六是晚八点。但是呢，这个离那个时间已经很近了。能躲开周六还是躲开，如果要是躲不开的话周六也可以，不弄那么长时间了，不像今天弄这么长时间了，也可以，也不是不可以，这个不算今天，
这个不算今天。
你要是还想这个周六，还想什么第五个周六，哦，第五个周六，那好吧，那行了，那就现在就定下了，第五个周六我倒可以不管它，第五个周六。
好的，谢谢老师。
哦，第五个周六好吧，第五个周六倒可以不管他，不过第五个周六并不是没事儿，但是不是大家的事儿，能避开还是避开吧。现在这么个事儿，我们不定下来明天，如果你急切的有问题的话，你再给我打电话或者什么，再告诉我，那咱就聊。再一个，那个也不见得这么长时间，聊聊就结束了，及早就结束了。现在不定下来明天晚上的，你需要再告诉我才可以啊，需要再告诉我，要是不再告诉我，我就不来了明天晚上啊，好吧好吧，那就结束了啊，都没事了，结束了，再见再见，好吧。